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主日的早晨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宝贵的话语。那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容易分心吗？传说中有一个人叫伽利略，后来被教育部改名叫伽利略。伽利略在17岁的时候他就跟我们一样，大家就在 教堂里面参加崇拜。只不过呢，我们是在内湖信友堂，他在比萨大教堂里面。然后在聚会当中的时候呢，伽利略突然发现在教堂上面的那个吊灯在来回的摆荡着。他就看着，接着他就把他的右手放到他左手的脉搏上面开始计时。他就很惊讶的发现，哇，不管这个吊灯摆动的幅度大或小，好像来回的那个时间是一样的。他就在他的很分心的状态中参加主日崇拜不专心在那个过程中然后观察，然后呢后续有所谓科学上这个摆锤实验的发展。其实当我们说到一个东西在不断的摆荡，或是我们今天说的钟摆效应的时候，其实也很容易让我们跟生活的经验有一些联想。我们常常看到事情在两个极端中摆荡。举例来说，在政治上面我们知道有那个左右的循环或是政党的轮替。在经济层面呢，有牛市跟熊市，有投资人心里的贪婪以及恐惧。而在心理层面，好像很多时候有人会在过度的悲伤中还有极度的快乐中摆荡，或是在极度的自卑以及过度的自信当中摆荡。对基督徒来说如果我们很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信仰的状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信靠也是在两端不停的摆荡。其实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经验。我们有的时候听讲员分享的时候，你觉得哇这个很专心然后觉得这个很有得着有的时候会像伽利略一样不知道思绪飘到哪里去。有的时候我们对神会非常的有信心，我们觉得我们毫无畏惧。有的时候我们却又觉得我们自己软弱无力，无能为力，甚至在灰心在疑惑中好像不断的挣扎。你会发现要仰望神其实真不容易。而说到这里，你会发现我们还是说我们自己身上问题还可以再复杂一点。当我们想要尝试去关怀去陪伴一些周围的人，特别是去关怀那些在忧虑在困境中的人来说，对他们来说那个问题那个负面的感受其实是非常真实无力的。你要去为人祷告，甚至你要邀请人一起来仰望神，其实谈何容易啊。我记得我还在做学青团契辅导的时候，那个时候国高中生，就是国中生高中生们他们很喜欢唱一首诗歌歌名就跟今天我这个主题一样歌名叫做仰望耶和华。然后这首诗歌很特别它歌词一开始就说，我站在谷底看不见路，眼前只有黑只有孤独，我告诉自己要仰望耶和华做我的力量我的帮助。每一次我就看到这一群年轻的弟弟妹妹们煞有其事的唱着我站在谷底我内心都会默默的觉得还蛮可爱的可爱的是什么？应该是说我们会都知道未来他们会发现面对的挑战比起他们认为现在的谷底来说将来的那个挑战其实是更大的好像现在这一切不算什么。但是其实我却也同时发自内心为这一群国高中生们感到高兴感到开心，因为在他们这个阶段他们开始学习仰望神，这是上帝给的非常宝贵的机会。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仰望耶和华，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但我更说仰望耶和华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一生可以经历的恩典。在开始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你是创造的主，你也是顾念我们的神。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天在面对不同的挑战，或许有一些事情我们觉得很有把握， 有一些事情我们无能为力，但谢谢主，你的手总是牵引着我们生命的路径。主，就求圣灵引导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不看环境，我们不狂傲，不恐惧，反而专眼仰望主，领受属主的平稳安静，领受从主而来那上好的福分。我们更愿将我们自己全人全心带到神的面前，就求主使用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邀请弟兄姐妹，你还是翻开你手中的经文，我们今天只有三节经文，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延续着上行之诗一篇一篇的经文。诗篇第131篇，它非常的短，经文描述的是诗人他自己向上帝的祷告，他描述的是诗人他叙述或是他描绘自己内心的状态，而诗人也在当中邀请我们众人一起加入仰望耶和华的行列。好，首先我们来看，经文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仰望是放下自我中心，仰望是放下自我中心。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的经文好吗？我们同声来读第一节的经文。第一节，请。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用信息本的圣经，用另外一个翻译，另外一个诠释来读给大家听。诗人在这里怎么叙述他的状态，怎么说明他的心情？他说，上帝啊，我不敢当家做主，我也不想在山头做王，我不敢干预别人家的闲事，我也没有野心勃勃的幻想着伟大的计划，我脚踏实地为自己培养一颗宁静的心。仰望是放下自我中心，其实它是一种你的立场态度的表明。虽然说起来好像很简单，理智上你可能也觉得还蛮容易理解的，但是其实你会仔细思想，自我中心其实隐藏着两种不同，截然不同的状态。自我中心其实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第一种常见的状态，自我中心的状态，我把它形容叫做掌控一切的野心，掌控一切的野心，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就是经文所说狂傲的心，是经文描绘那个高大的眼。这种自我中心的状态，我觉得弟兄姐妹应该是还蛮有画面感的，就是一个人他高高在上，其他所有的人都要听他的，都要配合他，只有这个人可以发号司令，也只有他可以分配工作。如果呢，你是在周围的人，你有不同的意见，你就是对他大不敬。如果其他人有不同的想法，他就会觉得自己的权力地位受到了挑战，所以他就要用更大的力气去把人踩在脚下。掌控一切的野心其实是明显可见的，而喜欢掌控一切的人，他除了分配别人的工作，他甚至连神的工作都分配好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类似的记忆，我记得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中文骄傲这个词基本上就是一个负面的表达，大家都很不喜欢被说是很自己很骄傲。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可能受到英文的用法的影响，骄傲开始出现了一些正面的用法，我为你感到骄傲代表着我以你为荣这样子的意思。而更奇怪的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骄傲甚至在今天好像被转变成许多人推崇，甚至我觉得我自己与众不同的某个状态，我就好像很骄傲的要描述这个状态。我们今天不是要来讨论这个语言上面发展的内容，回归到圣经当中，我们在谈的那个骄傲是那个不讨神喜悦，那个自我中心的骄傲。属灵的前辈提醒我们，谦卑跟信靠神其实是一体两面，而骄傲跟信靠自己其实也是一体两面。一个充满野心的人，一个狂妄自大的人，一个把自己总是放在很高位置上面的人，其实很容易忘记神。我们要向神祷告，不要因为我们的能力、性格或是我们过度的责任感， 基督徒我们真的不要被那个想要掌控一切的野心，好像被这个东西所辖制，以至于我们将神边缘化，甚至我们忘记神。但我觉得很幽默的是，我觉得上帝真的很爱人。面对那个人自我中心的状态，你会发现一个骄傲，一个掌控一切的人，其实很容易会看到周围其他的人的不完美，甚至有的时候在看到各种不完美的时候，没有发现上帝有的时候就在使用你周围的人，成为调整修剪我们的工具，挑战我们要放下那个掌控一切的野心，挑战我们要重新将安全感放回神的身上。我们在国外的时候，有一次在带领一个退休会，那我们就带领当地的很多留学生就一同预备这个营会。那次的营会很特别，因为我们就是鼓励有一些老的同工要学习怎么带领新的同工，要把他们过去他们已经学过已经参与过的侍奉内容要再传承给新一代的同工。那其中有一项任务叫做制作退休会制作营会的手册。于是这个老同工呢，他就非常认真去指导这个新的同工，你应该要怎么做这个手册。手册里面要放什么内容，然后要跟哪一些人收集什么资料，你要这样这样这样，然后怎么安排怎么安排。结果到了营会开始的那一天，这个老同工非常惊讶的发现，这个新同工制作准备好印出来的手册封面竟然没有任何的图案，只有文字的标题几个字在上面。这跟这个老同工原本认定的这个手册封面其实是不一样的，他觉得明明就应该要有一个配合主题的图案啊，可爱的也好，发人深省的也好，怎么样都好，可是他把手册翻过来翻过去翻过来翻过去，就是没有一个像样的封面。对于这个老同工来说，他是一个很习惯一切都要在掌握中的人来讲，这真是晴天霹雳，这是一个大忌，这他不能接受的事情，而且他还带领新同工。而且就在这个时候，新同工还露出一脸无辜的表情，他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哪里出了错。可是很奇妙的是，我们是在周围的人，我就觉得上帝就在这个人看为好像是脱离掌控的事情当中，其实上帝也在当中做奇妙的工作。当老同工跟新同工他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老同工学习放下那个掌控一切的野心，好像重新回归到办这个营会的目的。营会的目的不是为了制作一个你认为完美的手册，营会的目的是大家在其中可以一起认识神，一同经历神，一起回应神的呼召。所以上帝就激发这个老同工跟新同工的创意，他们就开启了一次我们形容史无前例的退休会手册封面绘画比赛。好，就蛮有趣的，那他进行的方式就是大会就提供了各样的资源，有蜡笔、彩色笔、贴纸各样的东西，让所有参与在这个营会中的人每个人可以制作那个属于他独一无二的手册。而比赛最后的评分也很有意思，就是所有人的手册都会摆在桌上，评审有好多个不同的评审，就会看到有亮点的作品，每一个评审都一大包的零食、饼干、糖果，所以他看到这个很棒，他就放一些糖果，这个很棒，放一些饼干上去，所以就满满的饼干糖果在每一个人的手册上面。一个脱离掌控的事件，却在神的恩典中，最终每个人都拿到满满的零食，每个人都得到独一无二的封面，而也得到那个大家一同仰望神的时刻。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美的画面，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脑中的完美，我们掌控的才是最好的，可是会不会有些时候上帝就是透过那个人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情，让我们学习回到神面前，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国度可能比我们所想的还要更大。好，除了野心之外，第二种很常见自我中心的状态， 我把它称作叫做不负责任的依赖，不负责任的依赖，那是一种拒绝长大的呈现，也是一种撇清责任的不良居心。我思考了很久，要用什么词汇去描述这个状态，我选择用居心这个词，是因为这种状态其实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无辜，那个嘴巴上说没关系都可以，内里其实很可能是他不愿意去承担责任，表面上说着我自己软弱无力，实质上却是要别人照着你自己想要的，不然你就任意的宣泄情绪，表面上可能要引用神的话，说着圣经的真理，实际上却不愿意顺服神的命令。其实那就像一个孩子，像一个没有断奶的孩子一样，只要他此时此刻没有得到，没有立即得到他自己想要的事情，他就大发脾气，好像母亲遗弃了他。这就像一个没有断奶的孩子一样，他以自己为世界的中心，仿佛全世界都要满足他自己的愿望。不然，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问题一定是别人的。换句话说，在跟神的互动中，如果今天上帝你没有照着我的祈求来应允我，上帝如果你没有给我我想要的生活，很有可能他埋怨的对象就会变成上帝。在这个时代其实有蛮多拒绝长大的人，很有可能是他上了大学仍然没有办法自己起床盥洗准时上学正常饮食，很有可能是他进入职场他却不愿意学习也不愿意动脑子，只想等着领钱，也有可能是他进入婚姻他却没有打算要学习接纳要包容，也有可能是年纪渐长却不愿意顾念人不懂感恩只要求别人来伺候他。最近网络上有一篇文章是特别写给大学生，就是大学新鲜人还有他们的父母给他们的提醒，里面提到说大学生可能要去住宿然后要搬离家中，说你们要记得洗澡，然后说脏衣服脏鞋子你们要怎么处理，你要顾念你不是自己住，你是跟别人有宿舍还有其他的室友。很多人就读这篇文章，他写了非常多细节，列了十几二十条，就非常多细节，很多人读的时候就在叹息说哇怎么可以这么夸张哦，过去我们认为那些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竟然成为高标准。虽然这只是一篇网络的文章，但会不会其实它也反映了某一些实际的状况，在生活中就是会有一些拒绝长大，就是会有一些人等着别人来收拾帮他收拾烂摊子的人，这我们或多或少我们都会听闻。可是对基督徒来说呢，一个拒绝长大的基督徒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特征呢？会不会我们嘴巴上认同信仰的教导，我们甚至会引用神的话说哇你要将又大又难的事要交托给神，但是我们却同时在悖逆还有不顺服中，我们去责怪上帝你没有眷顾。面对这两种不健康自我中心的状态，其实我们会发现，夫妻之间亲子之间常常可以看见相反而不健康的组合，一个人就说都让我来管，一个人就是我什么都不想管，这样子的配合真的好吗？一个人不想要为自己的生命生活负责任，另一个人自告奋勇我来为你的生命我来为你的生活负责任。我在说这两种状态都是自我中心，其实都违背了神的心意，也都是不讨神喜悦的。有人形容诗篇131篇就像是一首在保养在维护的诗篇，那种感觉就有点像一个员工他拿着剪刀在修剪植物，这样的修剪是为了帮助植物可以长得更好，为了让基督徒可以更贴近神的心。换句话说，诗篇131篇其实就是要我们放下这两种自我中心的状态，我们要来学习仰望神，要我们不在那个掌控一切的野心以及那个不负责任的依赖当中度日， 而能够转回到神的面前。好，我们刚刚说，首先仰望是放下自我中心，再来我们可以看到仰望是要到神的面前，仰望是要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读第二节的经文好吗？第二节的经文我们同声来读，请。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诗人在说什么？诗篇中常常用心来表达人里面的状态。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用心去表达出一份敏锐，是在神面前谦卑的去面对神，是诚实的面对自己。对人来说，人很有限，人也很有意思，是我们通常在一个很嘈杂或是繁忙的生活中，我们会很容易只看到表面，甚至我们只会注意到行为，但我们却忽略人的心。我们太忙，以至于我们没有机会停下来；我们太累，以至于我们选择把那些不紧急的问题放在一边。我们忽略了心，我们甚至催眠自己，看不见的就不重要。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过一部卡通，这部卡通是讨论环保议题的，里面呢，这个卡通里面有来自五大洲的这个年轻人，他们分别拥有着代表土还有火还有风还有水，每个人有一枚戒指，但是除了这几个戒指之外，还有一个戒指叫做心，就是心的戒指。当这五个戒指呢集合的时候，他们力量结合的时候，就可以召唤出地球超人，就可以召唤出地球超人。我觉得很有意思，你会发现不管是在东方的世界或是西方的世界，其实我们都有心这个概念。在基督信仰中的仰望，其实就是我们到神的面前，它其实就是我们心的状态，是从闹心到安心的转变，是从闹心到安心的转变。好，在北方的方言有一个词叫做闹心，就是吵闹的闹，叫闹心。它被用来形容什么状态呢？就是一个人心情烦躁，然后好像很多不顺心，然后不顺己意的事情。甚至有人用闹心来表示他的都反胃，然后很恶心很不舒服。其实对于一个正处在断奶的孩子来说，其实也常常会经历这一个很类似好像充满误解还有吵闹的阶段。好，断奶是什么？断奶基本上就是哺乳动物的小宝宝，他在经过一段时间，过去是妈妈喂他喝奶，他从妈妈那里得到供应食物，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停止喝母乳，然后开始转向吃成年人的食物，成人的食物。所以从婴儿的阶段转迈向长大独立的这个过程，它是一个训练，也是一个适应必经的过程。不只是人类，所有哺乳动物的小动物们，他们也都是这样。所以圣经的作者很有趣，他就用这个普世大家共同的经验，这个婴孩跟母亲之间关系的转变，他用这个概念来描述基督徒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个关系是从满足自我到完全信靠的状态，从满足自我到完全信靠的状态。而经文描述，其实这是基督徒生命成熟所展现出来，所彰显出来的特质。对一个婴儿来说，他在断奶之前，他只要肚子饿了，他就会哭喊，好像他的生命受到威胁一样。就像基督徒一样，我们期待从神那里得到满足我们的东西，可能是健康，可能是财富，可能是生活平顺。而婴孩断奶，他则表达出那个对神的信靠，虽然他还是会饿，但他却不会吵闹，不会抱怨，他更不会恐惧，因为孩子知道妈妈会供应。就像基督徒， 我们因为认识这一位我们所信靠的神，掌管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不再用上帝你是不是照着我的喜好，上帝你是不是我许什么愿你马上回应我们，我不是用这些东西来认定我跟神的关系。我们不再受私欲的辖制，我们虽然会饿，但我们却不会吵闹，更不会恐惧，而转而愿意将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我们心中有那一份真实的平静。我很喜欢有一位属灵前辈这样说，他说上帝不会让基督徒的婴儿时期拖得太长，上帝会视需要而定，上帝不会感情冲动。换句话说，对神的顺服还有信靠，学习仰望神，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断奶的过程。当我们认识这一位神，他是怀着美好意念的神，他是向我们施慈爱的神，当我们确信上帝在我们祈求以先，他已经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其实就能够在安心中度日。基督徒去仰望神，我们并不是出于恐惧或是缺乏安全感，所以我们很绝望的抓住神。相反的，我们像孩子一样，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我们愿意被神引导，我们愿意被神祝福，我们更在跟神的爱以及那份关系中，我们得着真实的自由，在仰望中经历那个从闹心到安心的状态。我们就像断奶的婴孩一样，我们平静的在母亲的身旁，因着母亲的同在，我们感到快乐。过去母亲是满足我们自己需要的工具，如今我们学会把母亲当成母亲来爱。弟兄姐妹可能有听过一句话，在教会中我们常常会讲到，说你不要用神所赐的恩典取代了赐下恩典的神。其实这句话描述的就是诗篇在提醒我们的，基督徒不再把神当成满足我们愿望的工具，而是我们学会去渴慕神自己。我们生命的重心转移了，我们不再是安息在我们自己里面，而是我们安息在神里面。这一种对神的仰望，这一种平稳安静，使我们能够区别出个人的野心以及对神的忠心，也使我们能够分辨出消极的躺平还有积极的等候神。过去这一段日子，有一本畅销书，然后有配合着演讲，在大众的世界还蛮流行的。它里面提到叫做安静的力量，这个作者很有意思，他就在回应当时代大家崇尚那个外向者的社会风气，觉得你活泼很好，你主动积极，你怎么样安排，其实是很重要很好的事情。但是作者告诉你说，其实内向者也有一些很美的优势，很美的特质，像是内向者可以能够专注，可以倾听，可以思考。当我在预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不论是外向或是内向，每个人的性格，每个人的特质是上帝美好的创造，上帝创造的时候给我们的。但会不会在不同的社会风气中，我们就被影响成我们以为只有某一种状态才是比较好的，而甚至连带到我们的信仰实践当中，我们以为某一种状态才是比较好的。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是要像云霄飞车一样大起大落，好像才算是经历恩典？我们的祷告是不是一定要大声呼求，痛哭流涕，上帝才垂听呢？传福音还有宣教一定要大张旗鼓才表示有胆量吗？会不会在诗篇中所说的仰望神，这一份属神的安心，其实也是一种安静的力量？这份安静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在混乱的环境中，我们可以保持冷静而不冲动，让我们在独处中，在没有被监督的情况下，我们也能够自律，让我们在领导当中，我们也能够乐于聆听还有授权。基督徒安静的力量是到神的面前 是对神的仰望，是从闹心到安心。好，我们刚刚说仰望是放下自我中心，其次仰望是到神的面前，第三仰望是一生的操练，是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的经文好吗？我们一起来读经文的第三节，请。诗人大卫他非常清楚的表明，基督徒一生仰望的功课，我们一生都在学习仰望神。大家也很熟悉大卫有一篇诗篇，诗篇二十三篇有一段经文这样说，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如果我们把第三节的经文跟诗篇二十三篇这一节经文放在一起看，你会很惊讶的发现，大卫这个人哦，他不止自己处在那个常常有变动震荡的人生哦，他好像向神发出祷告，而大卫更邀请神的儿女，我们要一起来回应神，我们要来选择神的同在，走属神的路，我们也要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也难怪哦，有一个很有名的，我们通常称他为讲道王子的人哦，叫斯布珍哦，他就描述诗篇131篇的经文，他说诗篇131篇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文呢？是一个你可以用最少的时间来读它，因为它很短，但你却要用最多的时间去学习的诗篇。我们一生都在学习仰望神，不论是现在或是将来，就像大卫的经历一样，他一生都在学习仰望神，就像是斯布珍的呼吁一样，我们一生都在学习仰望神，就像是云彩般的见证人一样，我们要怎么样将那份盼望放在主的身上？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神的儿女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内湖信友堂的弟兄姐妹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知道，我很喜欢逛动物园。那除了因为那是我跟家牧师谈恋爱第一天交往的圣地之外，重点是因为我很喜欢观察这个动物的生活，然后还有这种各种动物那种出人意外意想不到的行动，就是 你看着看着他们就会去做一些你没有想到的事情，就是出乎你意料之外的事。所以我在动物园当中的时候，我常常有一个经历，就是我常常形容叫做我会看得入迷，然后舍不得离开，看得入迷舍不得离开。当圣经的经文说从今时直到永远，有一天我就在预备的时候，我就在跟家人来聊天讨论，我就说，欸，如果有一天我们基督徒啊，我们都到了新天新地，你觉得啊，我们到底还会不会仰望神？你觉得我们到了新天新地还会不会仰望神？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这个问题，结果家恩就给了我一个我很喜欢的回答，他说他觉得我们应该是看得入迷舍不得离开吧。动物园观察动物，看得入迷舍不得离开，这是我很熟悉的经验，但总是会有累的时候，总是会有很热的时候，总是会有被蚊子咬的时候。可是对基督徒来说，在永恒中的仰望却不是带着缺乏或是泪水或是疲倦的，而是那个从我们过去信心中的仰望转变为我们亲眼见主。那个永恒中的仰望是我们与神面对面亲近，神是一份生命被满足的喜乐。感谢神哦，诗篇第131篇提醒我们，仰望是放下自我中心，仰望是到神的面前，仰望是一生的操练。我们回到一开始说的那个钟摆哦，虽然我们都会经历各式各样不同的摆荡，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不需要灰心，因为上帝给了我们机会，使我们能够一次又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希伯来书12章1到2节说，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对于活在新约时代的我们来说，其实我们领受的是格外丰富的恩典，是恩上加恩的恩典。我们不只仰望神，我们也仰望那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不只脱去各样缠累我们的罪，我们更在圣灵的引导当中，我们可以继续前行。我们不只走天路，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孤单，因为有云彩般的见证人走在前头。我们在忍耐中行动，但我们却有一份永恒的盼望，我们盼望那永恒的居所。仰望耶和华是从流泪谷进到看得入迷舍不得离开的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在你美善的心意中创造我们，在你真理的话语中你引导我们，也在你恩典的供应中使我们不致缺乏。主，虽然我们生命中总是有层出不穷的意外，总是会有那一些无能为力的时刻，主，但你却乐意我们享受在主里的安稳。主，我们要为自己祷告，愿我们放下自己的骄傲以及野心，来信靠掌权的主，也愿我们放下自己的轻忽，还有那个拒绝承担责任，好像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活在神的光中。我们也为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愿那一些正处于生命震荡，那一些无路可退的人，心都能被主保守，都能够领受那个在主怀中平稳安静的恩典。主，愿我们放下一切的重担，脱去缠累我们的罪，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同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